在大家中间分享神的话语啊。今天很高兴神给我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我还记得我在念小学的时间，我的家里边呢就订了一个杂志，叫《杜哲文宅》，不知道大家看过这个杂志没有？《Reader's Digest》中文是《杜哲文宅》。其中的内容都是从美国的原来的杂志来翻过来的啊，但是它翻译的水平很高啊，所以可读性就很高啊，所以。那个时代是60年代吧，所以没有什么娱乐。我们收到这个杂志呢，就拿来就看。每一次我看的时间都不，因为那个时候小学文化的水平很低所以呢，不是看那些长篇大论的文章主要呢还是看那些小文章看一些笑话里边有一些叫开怀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40多年了我还记得其中一个故事的内容。那这个故事是这样的，他说有一个老鼠妈妈和一个老鼠儿子就碰到一头大花猫这个花猫就追他们了，就追他们到墙角的地方，走投无路，眼看就要被咬死了。就在这个最危险的时间那个老鼠妈妈上诉这个花猫就扮狗叫哇哇这样那个大花猫大吃一惊掉头就走了。然后那个老鼠妈妈和儿子平安的在回家的路上边，他就告诉他，他说儿子啊，我不是常常教训你啦，要好好学好外国语言到有用，有时候呢就有用处。我那个时候是小学生，听到之后呢就真的好好要学好英语，然后呢在我想在大陆在香港也是有用的如果有人来欺负我们的时间，我们就用英语哇哇哇他就跑了还有我还记得有一个小文章，他就说我们讲话我们写东西是不用抢的，如果你讲话不能够用3分钟把一个观念把它形容出来，包括那些最复杂的科学的观念，不是因为那个问题太难，是因为要表达的那个人没有用心思好好的把那个内容浓缩到3分钟可以讲完的。然后他也说，他说世界上边每一个主题没有一个是不可以用300个字把它勾画出来的，300个字就可以形容出来。比方说是诗篇23篇只有110多个字，然后是主导文只有60多个字，我们刚才念的当然它是用英语，它的意思是英语在中文的方面我数过了，就是诗篇有123篇是141个字然后主导文是97个字，但是还是远远的低过他所讲的300个字。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主所以我不知道诗篇23篇是什么，也不知道主导文是什么一回事，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在我的心里边留下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在以弗所书记载了保罗的一个祷告，内容很简单，如果大家把它数出来了，中文只有100个字，光好是100个字。有人说主导文是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祷告的榜样，那么我们看今天的经文，这是保罗对门徒在神的面前能够领受什么的心声。有人说祷告的内容最能够反映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他最盼望的事，大家同意吗？祷告是代表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他最盼望得到的事如果是这样的话了，我们就看看保罗究竟在神的面前 他替信徒觉得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呢？当这个祷告越短的时间，我们就看到那更显出那个祷告的人他们觉得最重要的事。通常犹太人祷告的时间是站住的，是举目望天，然后双手就伸开，然后手掌向上，是就是这样祷告的。当一个犹太人他跪下来祷告的时间，那就不简单了，他是很迫切的在祷告。我们看到耶稣在克西玛利园的祷告上是跪下来的。我们看解一段经文，我们看到保罗形容他祷告的时间，他是在父神的面前三次的跪下来，所以我们就更加的要看看这个祷告的内容，有四个内容。首先我们看看保罗祷告，他希望信徒得到的就是他们心中得到圣灵的力量。第十六节，求他按住他丰盛的荣耀，借助他的灵，就是圣灵，叫你们的心中的力量光强起来。我们看使徒行传，我们看启示录，我们就看到以弗所教会是一个不容易的教会。以弗所的信徒是不容易做信徒的，他们的环境里边有很多的迫害，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挑战。但是保罗在这里不是开口就求这样求哪样，求他们胜过挑战啊，求他们那个病好了，他不是这样。我们看到保罗第一个求的就是求信徒心中有圣灵的力量。如果大家小心的看以弗所书，记载了保罗为门徒很多的祷告，但是没有一个祷告是求他的病好了，他找到工作了，他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保罗祷告的就是求神给信徒们心中有圣灵的力量。我还没有信主之前，和很多普通的人一样，就觉得基督教对基督教有一个偏见，就是信耶稣的人一定是他生命里边有什么难关他跨不过去，所以他就需要一个拐杖，他需要一种宗教的一个支持。当然后来我信主了，我知道不是这样的一回事，但是很可惜到了今天还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偏见，已知道很多基督徒就恐怕人看他是一个弱者，他信耶稣是一个弱者，所以呢就不敢公开的表示他的信仰。但是我这么多年看信耶稣的人，他们信耶稣不是需要一个拐杖，很多人的信耶稣是因为受到耶稣基督的爱的感动，钉十字架为我们受死的感动。另外一色呢，就是当他了解神那个创造主的时间，看到自己的渺小，然后就谦卑自己相信耶稣。但是我们看这里保罗不是要处理信仰是不是一个拐杖的一个问题，他就求神让基督徒领受到经历到圣灵的力量。去过 New York 的弟兄姊妹可能都知道那个Manhattan 那个曼科顿那个地方，它是一个好像一个岛一样吧，海岛一样吧，它两边都是其他的地方，就很多的桥就连住左边是新泽西州右边是 Queens 还有 Brooklyn 很多桥都是连起来的。在很多年前，当一条桥被兴建的时间，他们用的方法就是在河里边建几个桥墩就是叫是桥的地基吧，就建出来，然后桥面上边就一段一段的连过去，就成为一条桥了。但是有一天他们遇到一个困难，工程师遇到一个困难，就是他们要建的一个其中一个桥墩的下边 有一个很久之前啊沉没了的一条船啊，这个船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建筑用的运输船吧，所以上边呢有很多石头、很多砖头，很重的一条船，就沉在要建桥墩的地方。工程师用了无数的方法，包括把纽约那个地方最大的拖船都带来了，要把它拖开，都不成功。后来呢，有一个年轻的工程师，他想到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很简单，他就用四条很坚固的铁链然后呢连在那个沉在下边的船上边，然后上边呢就固定在两条工字节上边，那个工字节就成为一个横梁，就跨在两个平底船上边，就这样放在那里，然后就等，没有拖船，他就在等，等什么呢？等水降。当水降的时间，那个无可抗拒的力量就把那个平底船升起来。当平底船升起来的时间，下边沉没浇筑在河床上边的那个破船也浮起来了。浮起来的时间就很容易把它挪开到布防外那个桥墩的地方，然后他们就成功的建筑这个桥了。弟兄姊妹，这个例子给我们有什么教训呢？这就是圣灵的力量，就是保罗在这里说，门徒啊，你们要经历圣灵的力量。圣灵的力量不需要是吵吵闹闹或者是越越闹闹的怎样，就在无声无色里边，在信徒的心里边，圣灵的力量可以发出来。这一节圣经提醒我们，就是刚强的力量就是来自心里边的，圣灵在我们心里边发出刚强的力量。我们看箴言书的，我们都知道在四章二十三节说，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边发出来的，一生的果效从心里边发出来。所以我们作为信徒的，作为基督的门徒的，我们需要有正面的思想，在困难的时间我们靠住圣灵的力量，我们是信主的，我们是相信有超自然圣灵的力量的，然后我们有持久的盼望，在最艰难的环境里边，最困难的环境里边，我们看到亮光。我们教会可能和大家教会一样都是有些弟兄姊妹在高科技里边工作的，最近我们知道经济不好，他们都没有工作。我们教会里边告诉我们的，不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告诉我们大概有22个弟兄姊妹没有工作了，这个百分率和普通的可能低一点，但是还是蛮高的。但是当我们做传道人的，当然要关心了，我们替他们开一些午餐，就把他们聚在一起，一同的祷告，然后分享互相的鼓励。当我个别的和他们分享鼓励他们的时间，感谢主，有很多弟兄姊妹都告诉我们，他们有信心，起码在头两个月很有信心啊，再过半年一年呢，我们就不知道，更加的需要去支持他，鼓励他。但是在这个时间他们很有信心，他们觉得神一定为他们开一条出路，一个带领。这对传道人来讲是一个安慰。我们都知道不久之前，一个月之前，在加州的一个地方，一个失业汉，他就开枪打死了他的太太，打死了五个儿女，然后他的遗书就说，我不想我五个儿女就领养到其他的家里边，所以呢和我们一同死掉就好了。保罗他跪下来的时间，他第一件事想到的也是他在神面前认为是最重要的，对信徒最重要的，就是神啊，你给你的儿女们圣灵的力量，心中的力量，这是我们应该 栽培的。但是如果我们追求的是力量，有时候我们信仰也是偏差，力量是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追求的只是力量，有时候就偏差。所以呢，我们看到保罗第二方面他为信徒祷告的，就是这个祷告的最强的一部分啊，在一百个字里边最强的一部分，就是希望他们在经历神的力量之外，能够明白基督的爱。圣经在这里用了四个字来形容这个爱，就是长、阔、高、深。长是时间的长，这是讲到神的爱对我们是百般的忍耐，很长的时间来等候我们。无论我们是已经信主还是还没有信主，耶稣还在等待，等待我们从我们的不幸，从我们的犯罪那边回转过来，他要赦免我们。阔，这是范围的阔，时间的长，范围的阔，这是讲到耶稣的救恩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无论是多么的坏，多么的顽固，但是耶稣还可以拯救他。攻击过耶稣的人，耶稣还可以拯救他。阔也是讲到他可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无论是多么羞耻的罪，多么大的罪，耶稣基督还是可以赦免。高是水平的高，神的爱是一个崇高的爱，不是一个纵容的爱，不是一个溺爱，我们说是纵容的爱，为了爱这个人无论他犯什么他都不管，不是，是一个水平的高，不是单单叫我们舒舒服服的啊，这样的爱我们。神有公义，还是要在我们说 tough love 啊，就是一个不容易的爱，一个要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走向一个更高水平的一个爱。深是无微不至的深，深度的深，他的爱能够深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环节，无论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物质上边的供应、我们人际之间的关系，没有一样是在基督的爱以外。如果弟兄姊妹留意保罗在这里祈求信徒能够明白基督的爱，虽然明白这个字也有经历啊，心里边经历的意思，但是主要还是理性上边的明白，还是指到那个思想上边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所以我们不要轻看知识，不要说知识不重要啊，领受最重要，不是的。保罗在这里说求信徒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我自己信主的时间30多年前的事，真是可以讲是饥渴勿已。那个时候口袋里面就带出一个圣经。什么时间？我是大二的时间信主的，在校园里边就坐在树下就拿出来看，要看看我所信的是什么一回事。所以呢，我花了2-3个月的时间就把整个圣经了，就把它看完。每一次我看到一个新的，我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神的一个真理，我心里边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兴奋。到今天念过神学了，读过圣经很多次了，所以呢，新的概念对耶稣新的了解，可能不是常常来到。但是每一次我坐在下边听人讲道，听到讲员讲出一个思想我没有想过的，我还是心中很大的一个兴奋。很多事业都强调叫持续教育 continual education， 持续教育。做医生的是这样，做工程师的也是这样，他们需要每年或是隔一年他们就需要参加一些讲座啊，参加一些啊讲课，否则他们就落后了， 涂汰了啊，而且呢有时候他们的执照也是被取消了啊，所以我们在工作上边我们都乖乖的啊，要我们再念书吗？再念吧，再念一门吧。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有没有这样的心思？为了保住我们的执照，我们愿意这样做；为了保住我们的灵命，我们愿意这样做吗？我们有参加主业学吗？我们有参加一些灵命晋升的课程吗？或者弟兄姊妹说有，但是呢，哪些课程我时间不方便，我就在家里边，我看属灵书，我祷告，我读圣经。但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是要与众圣徒一同明白，不是一个人在家里呢自己的明白，是与众圣徒一同明白。所以我们不要躲在家里边自己看圣经看属灵书就够了，我们需要在教会里边，在主日学里边和弟兄姊妹一同的学习，一同的互相的鼓励。保守的教会有一个毛病，大多数的中国人的教会都是保守的教会。保守的教会有一个毛病，这是我们轻看知识。轻看知识指注重经历，注重属灵的经历，就不看轻看的知识。在圣经的研究、神学方面，在历史的研究方面，我们不管这些，就让那些所谓现代派的人，他们就占住了那个领域的那个研究的地位。他们发表很多的理论有很多他们想出来的理论，就影响了很多人的思想。我们在这方面真是要好好的努力。我们保守的教会里边人才也是很多啊，为什么不出来研究这些东西？为什么说知识就使人自高自大，就不管这些，就白白的这些领域都被那些信心不好的他们就占住这个地方。不过在保罗在这里，在十九节他加上一句，他说并知道这爱是超过人所测度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错是需要明白耶稣的爱是长阔高深，但是一方面他要指出这个爱还是超过我们人的脑袋能够明白的，起码是超过人的言语所能够表达出来的。在中古时代有很多人真是希望能够超过言语，超过我们的脑袋，超过知识，能够更深的去明白耶稣的道理，明白耶稣的爱。所以他们就进到修道院里边做一个修道士。修道士的工作，他们白天是很勤劳的，他们工作种田这样自供自主的这样的工作。然后呢，其他的时间在白天的工作之余呢，其他的时间他们就用在祷告安静。他们就希望通过默想安静祷告，就能够更深的了解耶稣的爱，进到一个信仰更高的境界。我念历史的所以呢在看这些修道士他们留下来的传记或者是日记，他们自己写出来的，我们看到真的他们真的写出来的东西得到一种很纯真的一种喜乐，对基督的爱真是很深的一个理解。但是圣经强调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信仰不是一个利己的一个信仰，就是单单离开人群自己得到满足快乐的一个经历。我们需要到世界上边投入在社会上边帮助其他人，这是基督教这个观念呢，在帮助基督教成为一个改良社会这投入社会的一个信仰。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就是几十年前到了二十世纪的后半部， 很多有心的基督徒他们就觉得那基督教的灵修方法好像不够啊，基督教的灵修的方法太简单了，所以呢他就不能够生出一种所谓神秘的一种经历，所以呢就一窝蜂的跑到学其他的所谓灵修的方法，包括天主教的灵修的一些方法。但是我相信如果一个信徒他能够多用一些时间去安静，不用要一窝蜂的跑去跟哪些不同的哪些方法，如果一个信徒能够用时间去安静去反省，在主的面前能够默想，我相信我们不需要哪些。举个例子，今天的天气很好，昨天的天气也是很好，我们想到天气很好，我们就约会我们的男朋友女朋友，我们家人就去户外去欣赏享受。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想到今天的天气很好，我就约会我的主，我不约会我的男朋友我的女朋友，我就约会我主我神，我们今天在阳光之下，我和他一同的同行，你有没有想过了？当我们这样做的时间，我相信你一个人在路上边与主同行，你约好我们的主和他一同行，在这个阳光美丽的大地底下，我们同样的可以得到超过我们言语可以形容的我们的信仰的经历。保罗为信徒祷告，他认为是重要的，第一就是信徒心中能够经历圣灵的力量，第二刚才讲过了，就是明白基督耶稣的爱长阔高深，第三方面保罗为信徒祷告的，就是我们可以成就天父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在十九节的下半节他怎样讲，他说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那如果大家觉得哎呀这个中文这样充满了你们很多楼呛啊，不知道什么的意思，是因为希腊原文也是很难的啊，所以呢翻译出来都不容易。其实这一段这一节的经文主要的意思就是保罗祈求上帝而来的一切美好的东西充满我们。什么是上帝而来一切美好的东西呢？解经家相信这是一个丰盛的一个生命。但是什么样是一个丰盛的一个生命呢？是物资丰富吗？是凡事顺利吗？或是身体健康吗？应该不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不信主的人都可以啊，物资丰富凡事顺利身体健康，那么他们也可以说是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了，就不需要上帝了，而不需要耶稣了。在圣经里边讲到丰盛的生命，就是一个生命能够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一个丰盛的生命就是我们能够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旨意，也就叫丰盛的生命。最近我看一个电视，我常常看那个教育电台的，就是第二台或者是44台啊，里边有一个纪录片，里边就讲到一个太空人，我们通常叫宇航员吧，在香港就翻成太空人。这个女的太空人叫芭芭拉摩根Barbara Morgan 的一个故事。她本来是爱德荷州爱德荷州的一个小学的老师。1984年的时间，美国的宇航处他就有一个想法，他是说我们送一个平民上太空，就使平民也可以参与，但是送什么人呢？我们应该送一个老师，因为老师呢就可以回来教学生，然后呢就把我们宇航处和教育界就连在一起，有一个很好的想法。 于是呢，公开的招聘，我们啊接受老师，你是老师，大学、中学、小学都可以，就能够申请，成功的想踏空，就有10000多人申请，然后他们就挑114个人是入围的，然后芭芭拉就进去了114人，然后在114人里边就想课，然后考试，再挑出10个人受训，因为受训是很贵的啊，所以呢只有10个人受训，其他的都可以回家了。然后芭芭拉再一次的进到10名之内，然后他们受训之后只有1个能够想太空。我们都知道结果，芭芭拉是得到2，第一就那个光荣就跑到另外一个女教师的身上，就是 New Hampshire 的那个叫 McAuliffe、啊、这个麦艾利吧啊，这一个老师。如果这个麦艾利不能够想去呢，再轮到那个芭芭拉。但是我们都知道，在1986年啊，当这个啊他们所乘坐的那个挑战者号升空的时间，升空42秒就爆炸，我们都知道这个很可悲的一件事。这一件事发生之后，全国震动，总统下令要深入的调查，调查结果出来之前4年不能够再升空。结果在4年之后，他们发现一些难处了，就修改了啊这些啊错处了。然后芭芭拉就用那个候补的啊那个地位就申请了。现在轮到我了啊，本来我是老二，现在我应该不想去了，就申请要啊想踏空。但是宇航处他们受到媒体很多的批评，他说你送的平民想太空，这个太危险了，所以他们就不批准。他一直的申请都没有批准，然后经过很多年的争取没有希望之后，他就决定做了一个他工作上边的一个决定，就是他暂停他教书的工作，然后申请做宇航处的正式的太空人。然后他在1998年，就是12年的申请之后，他终于被收录了。但是他在训练之后，他等了9年，到2007年，他才能够正式的乘搭一个叫奋斗号，他就升空了。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55岁的一个女人了。后来我们都知道奋斗号就成功的回来，记者就访问他，在你在太空舱里边的时间，你有没有害怕呢？你有没有想到你遇到意外，就是好像很多年前麦艾利遇到的下场一样呢？那个芭芭拉就回答说，我没有想到，我在太空舱里边想到的就是只有一件事，就是要完成我训练要我完成的使命。现在我完成了，我心里边真是讲不出来的快乐。弟兄姊妹，这个故事也是讲到我们，他是一个太空人，他有他的使命，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也有我们的使命。我们人生最丰盛的事，人生最满足的事，这是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使命。以致到我们回顾我们一生的时间，我们觉得没有枉费，没有白过。我感谢主，我27岁的时间听到神的呼召，30岁的时间神学毕业，现在侍奉神已经23年了，带领了很多人相信耶稣。如果神今天要拿回我的生命，我没有后悔，我准备好了，因为我见到神真是用我的时间完成他的工作，我觉得我的生命没有白费。 弟兄姊妹，我真是相信保罗在这里祷告就是这样，求神能够在他的儿女身上能够看到他们完成他的旨意。然后保罗在二十节的时间，他在他的主要的祷告之后，他就宣告，他做出一个宣告，他说神能造就运行在我们心中那个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弟兄姊妹，原来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边都有一种能力，这是从神而来的能力，能够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你经验过没有？你试过动用这个能力没有？还是我们一生都是活在一个安全地带里边，没有经历过神这个的应许？二十多年前有一个很受欢迎的电影叫《大白鲨》，是不是这样翻出来？就《The Jaws》啊，这是描写一个鲨鱼啊。在这个电影出来之后呢，就引起了很多研究鲨鱼的一些兴趣。有一班海洋的生物学家就做了一个实验，他就把小白鲨就放在一个鱼缸里边或者一个池塘里边去养它。结果他们得到一个令人吃惊的一个结果，原来在大海洋里边，一个大白鲨鲨鱼，它可以长到六米多长，它可以重到3000多磅，就是1000多公斤嘛。但是他们发觉到，他们放在鱼缸里边养的那个小白鲨，无论什么养，无论过了多少时间，他们长到只有1米，就是停了，长到一米它就停止生长了。然后他们重量只有20磅，就停在哪里了。他们就奇怪是什么的原因呢？当然很多的解释，就是那个鲨鱼见到它根本不能够生长了，那个鱼缸就是这么大，也不，它就索性就停止生长了，可能是这个意思吧。但是这个实验告诉我们一件事实，就是有时候我们也是好像那个鲨鱼一样，我们就看到现实环境的限制，结果我们就不敢发出我们生命里边的潜力，结果我们就经历不到神的大能。在结论的时间，我们留意在保罗他的简单的祷告，100个字的祷告，他提到三件事，但是这三件事是包括了三位一体的神。首先，他是求信徒能够心中经历圣灵的力量，然后他希望信徒能够明白基督耶稣的爱，然后最后他希望信徒得到神天父丰盛的生命，成就天父的旨意。就是说明一点，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灵的力量，基督的爱，天父的旨意，都分别在我们属灵的生活里边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另外一方面也是提醒我们，我们的信仰也需要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身里边共同的带领我们成长。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教会的历史里边，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时代的信徒，因为他们过分的注重神三位一体的某一方面，结果就生起了偏差。举几个简单的例吧，在中古的时代，那个时代的教会，他注重上帝的庄严，上帝的那个权柄，所以呢，他们盖很大的教会，很大的教会，你进到里边，你觉得自己渺小， 就好像阮志明他在中国大陆跑到流亡到法国的时间，他还没有信主，他就进了巴黎的圣母院里边，他不信主啊，但是他进到里边那种庄严的那种环境，他不起眼，他不能够禁止自己就跪下来，感觉到天地之间有一个更大的主宰在里边。中古时代呢，这教士的华丽的衣服啊，很多的不同颜色的衣服，也使普通人觉得啊，在他面前很渺小，就感受到上帝的伟大。但是一个不好处，过分注重上帝的权柄的不好处，就是那些平信徒就害怕了，他们根本不敢侍奉啊，不敢参与啊，那这是圣平人的权利啊，也是就是神职人的权利啊，神这么伟大，真的害怕害怕。然后到了18世纪，理性主义兴起来，就生出一个反权威啊，那个权威经不过我的脑袋，就反对，什么都反对，什么都挑战，有一样不挑战，耶稣的爱。哦，结果我不能够挑战了、耶稣那个伟大的爱，无论你是什么什么的思想的人呢，他说嘿，这个蛮可以，这个可以。但是他们的不好处就是过分注重耶稣的爱，不管上帝的权威，不管圣灵的力量，他们就反对神职，没有神职的事啊，这是太不合乎科学啊，而且他们就很反对审判的道理啊，没有审判的，没有天堂啊，没有地狱啊，没有这样的道理。结果耶稣在他们的信仰里边只是一个平民教育家而已。然后到了20世纪，就是我们这个世纪，就有灵恩运动的出来，就是看到信徒是明白圣经，明白基督的道理，但是生命没有力量啊，所以呢就追求圣灵的恩赐，追求圣灵的力量。但是很可惜，就忽略了上帝的那个大能和基督的了解。所以但愿我们不重复那个历史上边教会走过但是犯下的一些错误。我们的信仰需要是三位一体的信仰，可以追求圣灵的力量，但是不要忘记明白耶稣基督的爱，可以明白耶稣基督的爱，但是不要忘记天父是公义的，是审判的一个主，可以敬畏我们的神，但是不要忘记我们需要圣灵的力量在我们的身上。但愿当我们能够三位一体的敬拜我们的主的时间，神在我们身上得到荣耀。最后我们再一起提醒我们自己，你看整本以弗所书，保罗为以弗所的信徒祷告很多次，没有一次是叫他们那个病好，那个工作能够顺利。不是说这些不重要，但是保罗看到更重要更基本的，就是我们需要有经历圣灵的力量，需要明白基督的爱，需要能够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真是困难，经济很困难，工作上边也是很困难，但是当我们看到保罗为信徒的祷告，只有100个字简单的祷告，但是充分表出他认为信徒最需要的事，就是我们心中有圣灵光强的力量，我们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我们能够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但愿你也是在我们困难的时间这样的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